上个星期三的下午，你干什么去了？
下班的时候，李科长拦住了我，他告诉我有人转交他一封匿名举报信，信上说他在工作的时候常常和小妞们打情骂俏。我说，你用这种眼神看我干什么？你打情骂俏关我什么事？李科长说，应该不关你什么事，不过这个举报人很狡猾，他是从邮局寄出这封信的。我说，这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李科长说，信封上的邮戳正好是上个星期三。我说，这有什么问题吗？李科长说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，你请了2个小时的假吧？我说，我忘记了。难道你怀疑举报信是我写的？李科长说，我可不敢怀疑你，咱们做了这么多年的好兄弟，我相信你不会做出这种丧尽天良的坏事。不过那天你干什么去了，能想起来吗？李科长的话让我直冒冷汗，本来我还想问问他举报信怎么会落到他手里，现在也没有了问的勇气。我实在回忆不起来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我到底干什么去了，我把自己想的脑袋痛也想不起来。我回了家，美丽迷人的娇妻正心烦意乱地等我，我把手温情地搭在她的肩膀，却被她厌恶地甩开。她说，你在外面鬼混就行了，还回家干什么？我说，瞧你说的，我倒是想鬼混，可总得有人配合我呀。她说，你倒真会装啊，你以为我不知道？我说，你知道什么？他说，下午有人告诉我了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、4点钟或者4、5点钟的时候，你搂着一个女的去蝶恋花大酒店开房。我说，这是谁在造谣？蝶恋花大酒店在哪儿？他说，我还听说那女的双眼皮大眼睛。我说，扯淡，我不喜欢双眼皮大眼睛的女人。她说，你真不要脸。我说，这都哪跟哪儿啊，肯定是告诉你的人看错了。她说，看错了，那好，现在你告诉我上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你干什么去了。我说，刚才李科长也这样问过我，可是我想不起来了。他说，李科长问你这是干什么，摆明了你在撒谎。我说，我没有撒谎，我也不知道什么蝶恋花大酒店，我更不知道什么大眼睛双眼皮。他说，呸，真不要脸。吃晚饭的时候，我努力回忆那天下午那2个小时到底干什么去了，可是我越是努力越是想不起来。这时候有人敲门，开了门，见门口站着一位警察。他说，您不用紧张，打扰了，我们来调查点情况。我说，欢迎骚扰，我没有紧张。可是我看到楼道里还站着一位，看来这事儿还挺复杂。他说，那咱们就开门见山，你们小区的胖老刘前几天死了，您知道吧？我说，知道，我也很悲痛。他说，您以前常去他家下象棋是吧？我说，是，不过他从来没有赢过我。他说，您知道他是怎么死的吗？我说，知道，被人勒死的，尸体藏在冰箱里，前天才被人发现。他说，您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？我说，小区里大妈们天天在我耳边喊，我想不知道都不行。他说，您知道他是什么时候死的吗？我说， 这倒不清楚。
他说，根据法医的检验结果，死亡日期是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。
我头上的汗花一下子就流下来了。我说，我怎么可能啊，一边投举报信，一边泡小妞，一边杀人呢？
他说，什么举报信，什么小妞？我说，没什么，你们肯定怀疑我。不过您千万别指望我会告诉你们那天下午我干什么去了，因为我真的想不起来。他说，想不起来可以慢慢想。我说，慢慢想也想不起来呢。他说，那就使劲儿想。我说，使劲儿想也想不起来呢。他说，您别误会，我们只是调查一下情况，在真正的凶手找到以前，每个人都是怀疑的对象。我说，那倒是。他说，所以只要您能证明那段时间您不在现场，就可以把您排除了。我说，我证明不了。他说，那好，今天先到这里，您再好好想想，明天我们再来。我说，您来也白来，我估计我永远都不可能想起来。他冲我笑笑说，那您可就麻烦了，不过请您放心，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，也绝不会放过一个坏人。我说，这句话我怎么听着这么别扭。晚上我躺在床上慢慢想，好好想，使劲想，我的脑袋越来越痛，可硬是想不起来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我到底干什么去了。后来我换了一种方法，我只要能够回忆起大上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，或者大大上个星期三的下午3点到5点之间我都做了些什么，那么也许我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之间就应该做了什么，因为我的生活基本上是一成不变的。但令我失望的是，一直想到天亮，我的脑子仍然一片空白。后来我想烦了，想恼了，我想我那段时间干什么去了，那是我的自由，关李科长鸟事，关我老婆鸟事，关警察鸟事。可是我马上将自己说服，关他们鸟事，当然关他们的事，并且关系大了。不要问我这件事最终的结果如何，我不会告诉你的。不过现在我想问你，上个星期三下午3点到5点这段时间里你做什么去了？如果你能回答上来，那么其实你挺悲哀的。如果你回答不上来，那么请注意，你的麻烦马上就要来了。
二叔的胡琴。二叔的胡琴斜挂在墙，闲时二叔摘它下来提在手里，加一马扎，到门口槐树下坐定，将胡琴立稳大腿。二叔微眯了眼，吸一口气，那弓就抖起来，甩出一声声高低起伏的调子，震得一束麻雀扑棱棱飞。二叔只拉惊喜，他的胡琴是给人伴奏的，却只有灰尘围绕着演奏中的二叔，那些细小的微粒跳着细小的舞蹈，急切地将二叔的抬头纹填满。二叔在槐树下拉琴，一直拉到28岁。有人对二叔说，县京剧团正招人呢。二叔说，哦。那人说，我去试试。二叔说，行。那人说，还不快走。 二叔说，二叔扔下锄头，反身回家，抓了胡琴，直奔县城。二叔坐在那里，流着汗，一板一眼的拉，只拉几下，剧团的老团长就摆摆手，可以了。二叔站起来，也不说话，鞠一躬，转身就走。团长问：“你干嘛？”二叔说：“不是淘汰了吗？”团长笑笑，很慈祥，他说：“过几天来上班吧。”二叔就去了县京剧团，临时工，做杂活，也拉琴。二叔跟一帮人排练，胡琴天天擦得锃亮。这样的二叔在拉琴时，周围就不再有飞舞的灰尘，二叔额前的抬头纹逐渐变得清晰明亮，露出沟底多年的颜色。团里的女演员大多年轻貌美，身短迷人，这让二叔很是兴奋。二叔从没见过这么多漂亮姑娘，他感觉她们的脸都一样白，她们的身子都一样软，于是二叔想挑一个当他的媳妇。二叔挑来挑去，就挑花了眼，认为哪个都不错，放弃了哪个都可惜。团里开会，二叔坐在后排，团长说要好好练，不要开小差。二叔正研究前面一位姑娘的耳朵，那上面长了细小的绒毛，很耐看。团长说不要开小差，过几天要彩排。二叔还在研究那个耳朵，那耳朵很薄，像玻璃，能透过阳光。团长说过几天要彩排，然后送戏下乡。二叔朝那耳朵轻喝一口气，刮倒一片绒毛。姑娘回过头来朝二叔笑，露出有些发黄的牙齿。二叔想就这个了，这个姑娘唱花旦。晚上二叔去花旦宿舍，坐在花旦床头，二叔说我怎么样？花旦说好。二叔说哪儿好？花旦说哪儿都好。二叔说那和我好吧。花旦说不好。二叔说为啥不好？花旦说我是团长的人。二叔说我知道你是团长的人，不但你是，团里姑娘都是，可是不一样，他是玩玩你们，我是想娶你。花旦说你说什么？二叔说我是想娶你。花旦说我问前一句。二叔说他是玩玩你们。花旦就抽了二叔一巴掌，劲儿大味儿足，像给二叔的半边脸泼洒了一碗辣椒油。二叔去找团长，团长正在喝水，暖瓶大小的玻璃杯泡了半杯肿胀的枸杞。二叔说我想和水蛇好。团长愣一下，关我啥事儿？二叔说来请示你。团长说私事不用请示，很慈祥。二叔说我和他好后你不能再碰他。团长说你神经病。二叔说你把全团姑娘都玩了，我知道。团长说你神经病。二叔说行不行？团长说你临时工吧。二叔说是。团长说你走吧。二叔说好，转身走。团长说你干嘛？二叔说
回宿舍。
团长说，不是回宿舍，是回乡下。
二叔便盯着老团长的裆部，他说，
你的玩意儿还能用吗？
二叔去找花旦，他说，我要走了，团长让走。花旦说，你傻。二叔说，你跟不跟我走？花旦说，不跟。二叔说，那你让我摸一下。花旦瞅瞅四下无人，说，好。软软的身子迎向二叔，二叔就摸了他，只摸了耳垂。二叔说，好毛。二叔提着胡琴回到乡下，他把胡琴斜挂上墙。闲时，二叔坐在槐树下练习他在剧团学到的曲目，有灰尘被他的颤弦惊起，围绕着他挑起细小的舞蹈，将他明亮干净的抬头纹急不可耐地填满。一年后，下乡演出的县剧团轮到了二叔的村子，团长和花旦都来了，亲切慰问了二叔。演出开始，二叔坐在台下，把胡琴拉得震天响，配合着台上花旦的唱腔。于是村人不再看戏，只看二叔。团长走到二叔面前，拍拍他的肩膀说，给个面子，很慈祥。二叔说，下乡干嘛来？团长说，送戏。二叔说，你问问他们乡听谁老。二叔声音很大，村人开始起哄要二叔上台。团长在二叔旁边坐下说，你想捣乱。二叔说，你信不信我能把你的两个肉球捏碎。老团长的脸就白了。二叔上了台，点了花旦，问村人行不行。村人齐说，好啊。二叔就坐下拉琴，很大动作幅度。花旦开始咿呀呀唱，甩着宽大的水袖，扭着柔软的腰身。一段拉完，二叔并不下台，问村人还要不要。村人齐说，要啊。二叔就看着花旦说，开始。花旦再一次唱起来，声音凄惨动听。第二段唱完，花旦主动对二叔说，我们再来。就再来。二叔拉了整整一个下午，花旦也唱了整整一个下午。老团长坐在那里，脸色灰白，他不说话，也不阻止，捧着枸杞茶的手一个劲儿抖。终于，花旦把嗓子唱哑，发出母鸡般的声音。二叔站起来影响他，他发现花旦的眼底奔腾着泪水，只要一眨眼，那泪就会决堤。所以花旦大睁着眼，一动不动盯着二叔。他对二叔说，我把嗓子唱破了。二叔说，你吐痰。花旦就吐痰，粉红色。二叔满意的点头，他说，很好。二叔把胡琴举向天空，怪叫一声，胡琴从中间折断，发出清脆久远的声音。二叔把胡琴扔出很远，然后伸手 摸摸花旦的耳垂。二叔说：“好薄。”
独身一人的二叔从此不再拉琴。